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进入第十五课了。圣灵论第十五课的课题是圣灵与新生命的第三讲，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善恶之争。善恶之争经文呢是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集中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在心灵当中在生命当中善与恶的挣扎。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因信称义之后成圣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学习。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很多人的真实的经历。这个挣扎的痛苦呢，从经文里面看，保罗重复的连续讲了两次。比方说我们看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这是十五节跟十六节。然后我们再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呢，刚才你听十五节跟十六节以及十九节跟二十节，它是一致的呼应的，甚至是重复的。在圣经里面很少有这样的经文连续的重复讲一件事情。另外在我们开始探讨之前呢，我们要留意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是历代以来啊，在解经上很有分歧的，就是很多解经家的意见呢都不容易一致的。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他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是讲他新生命之前，也就是重生之前呢，还是讲有了新生命圣灵入住重生得救之后呢？这个是过去一直以来很多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在进入结论之前呢，我们先提三点一定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凡是认为这一段经文很清楚指无论哪一种重生之前或重生之后，都是缺乏客观和同理心。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要谦卑。第二呢，罗马书第七章它的主题是律法，是讲律法的功能，而不是讲保罗重生或者是没有重生的经历。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主要主题。我们在分段里面很容易看得出，七章一节到六节是用婚姻来比喻律法的功效。第二段呢，第七节到十三节是讲到律法是不是罪。第七节就问了，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然后十二节跟十三节就是结论，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这是律法是不是罪。那么现在呢， 罪跟保罗实际的经验呢，生活生命里面的经验呢，他就从14节一直到25节来讲的非常详细。所以呢，我们留意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那认识律法的功能功效，而不是讲保罗重生与否。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无论持哪一种立场，14节以下是讲保罗现在，还是讲保罗之前，无论哪一种呢，都不应当以这一段经文作为犯罪的借口，不应当用这一段经文，好像保罗在14节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以下等等，好像18节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像很多基督徒如果跌倒了，如果犯罪了，都来背诵7章18节的最后一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拿这个来做挡箭牌，做借口而软弱犯罪呢，是不应该的。有一位教授罗马书的西方的神学教授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没有罪的人，但我们可以少犯罪。没有罪的人呢，没有罪呢，英文是 sinless, S-I-N-L-E-S-S, 一个字。但是少犯罪呢，是这两个字分开 ,sin, S-I-N, 罪 ,less, L-E-S-S, 少犯罪。是的，成圣的过程就是更像耶稣基督，脱离罪越来越远。所以这一堂课我们来探讨罗马书第七章善恶之争。我们首先来看这里讲的是不是基督徒，保罗是不是在接受基督、认识基督耶稣以后的经验写在7章14到25节里面。前面我们说了，在历代以来呢，都有两种立场，包括解经家、神学家，但是呢，我会将比较主要的，或者我个人认为采取的一个立场呢，现在来跟你探讨。那在那么多解经家里面，我采取谁呢？过去2000年来，我采取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领袖，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当他解释罗马书，在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第七章的时候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呢，他至少有6次表明，这里是保罗重生以后的经历，是指着基督徒信主而讲的心灵当中罪与善、义与恶的挣扎。我直接引用给你听。第一段他说，保罗从这里开始更详细的将律法与人的本性加以比较，为的是要使我们更了解那使我们死的邪恶来源是什么，然后又以一个重生的人来做例子，肉体在他的里面仍是不同意神的律，甚至于也支配他的心思意念。这是第一段，加尔文提到，然后又以一个重生的人来做例子。第二段呢，是罗马书注释的另外一页，他说，我们若要更清楚正确的了解保罗在这的论点，就必须注意他在这所提的内心的冲突并不存在于一般世人的心中。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吗？这很重要。然后他接着说，唯有那已经被圣灵重生与成圣的人才会有此冲突。这是这本书的166页到167页里面提到的。特别留意加尔文说，唯有那已经被圣灵重生与成圣的人才会有这个冲突。所以呢，指的是我们基督徒会有这种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当然，保罗他说的不是一百件事情，一百件事情行出来的善都由不得我，不是，不是。那，我们继续的来看，我有六个小点，我介绍完了，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三点，加尔文说，有的时候奥古斯丁也可能有错误，但当他详细查考本段经文之后，他就收回了他以前错误的教训。他又在写给庞尼菲斯的信中，以各种论证指出，保罗本段经文之中，乃是论到一个已经重生的人。这里呢，加尔文讲到，之前奥古斯丁相信保罗的经验是没有重生的，以后呢，他有承认自己的理解有错误，来论证这一段经文指保罗是重生的经历。第四，由此也可以知道，保罗在此所讨论的乃是一个信徒的光景，圣灵的恩惠已经进入他的心中，因为他健全的心意是赞同律法之义的，但是在他里面肉体的残余部分却并不恨恶罪恶。这是第四次加尔文提到这一段经文呢，是指信徒的光景，因为有圣灵的恩惠进入他的心中，产生了这种善与恶的交战。第五次，这一节经文，也就是七章十七节，七章十七节我读一下，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加尔文说，这一节经文再次证明保罗在此所论的乃是一个重生的敬虔人。第六，加尔文说，他在此又一次证明他所论的并不是属世的人，乃是论到一个有部分罪恶留在他里面，并与圣灵的恩惠相争的那种信徒。好了，这是在七章十四到二十五的解释里面呢，我看到加尔文有六个小小的这个段落里面呢，提到保罗这个内心挣扎、善恶、这个矛盾的冲突的经文呢，六次提到，都是指重生、得救、敬虔的信徒的经历。那么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除了刚才讲奥古斯丁起先认为这是保罗没有重生、没有接受基督的经历，而最后转向了他认为是保罗重生的经历之外呢，我看了大部分的解经家所指的都是指着保罗的基督徒经验，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大马色主耶稣跟他显现以后的灵命的挣扎。单单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呢，华人传道人有著作的，像沈保罗牧师、包慧元牧师、滕金慧牧师，都是持这个看法。那西方的解经家 F.F. 布鲁斯、卡尔巴特，还有这个雅各巴克以及约翰斯图德等等呢，也都赞成这段经文是保罗重生得救以后心灵的挣扎。但是也有持反面另外一面例子的，像比较新派的这个神学家布特曼，还有亚敏尼，以及近期呢最近呢这个德格拉斯穆教授呢，他也很特别的在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呢，他表达了他起初认为是保罗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那种经验里面有这个善恶的挣扎。可是以后呢，达格拉斯穆这位教授呢，他就调转过来了，他认为呢，这是保罗在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而有的经验。所以达格拉斯穆呢 他曾经做美国回顿大学的这个新约的教授，也是十多年教授罗马书的一位现代的一个作家。他的经验跟奥古斯丁刚好相反，他起初认为这是保罗基督徒的经验，以后呢，他认为是保罗的非基督徒经验。他的主要的论点呢，就是说保罗已经能够得胜了，就是一个基督徒是在7章25节那里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这种生命里面的善恶挣扎的矛盾。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当然，这段经文的详细的解经呢，我们在这里不探讨，因为这是罗马书查经的一个问题。可是事实，我们采取一个立场，就是说这段经文14节以下呢是用现在时，之前呢是保罗用的是过去时，所以我自己呢认为这是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遇到这个生命当中里面的一些邪恶或者环境各方面呢有考验有试探的时候的那一种挣扎。我接纳约翰加尔文他的这个立场。那么在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的时候呢，我特别看了一下卡尔巴特他的注释书，因为他的书呢在我们国家有很好的翻译，那么也出版了，值得看，但是不是容易看得懂的。当年呢在20世纪的前半叶呢神学院神学界里面觉得卡尔巴特的罗马书是一部杰作，这也是为什么呢？来到21世纪，在我们国家也有出版，也有很好的翻译，但是坦白讲不容易读，读起来也不是容易明白的。至于这一小段7章14到25节呢，倒是读起来呢像一部文学著作，能够容易读下来的。我就把其中几段呢讲得非常精辟的描写呢，稍微借着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的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吧，听一听来认识一下。巴特他说呢，其中一段他说，罗马书7章14节，我是属肉体的，肉永远不会成为灵，除非通过肉的复活。我已经卖给罪了，这种买卖是无法取消的，除非通过对罪的赦免。我是人，任何宗教的心罪神迷都不能使我不看到是人意味着什么。或许只有新人，只有被制服的人，只有永恒的生活，才能使我从是人这一尴尬处境里获得释放。这是巴特他的解释。我再引用另外一个小段，他说，不，我不能将自己完成的任何行为视为自己合法的后代，这些行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敌对的，都会马上激起我的反感。我不理解他们，我不喜欢他们，对他们指的是自己行为所做的这些结果。我想否定他们是我的后代，后代当然不是指真正的后代，而是自己行为所做出来的，而他们则像被恶魔偷换后留下的怪婴，直盯着我。这句话我觉得他描写的非常到位。我们的知识是零碎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参考《哥林多前书》13章9节。不，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认识，我愿意的我没做，我厌恶的或者我厌恶的我却做了，我是怎么样的人呢？下面我还有两小段，我就不读了，我读卡尔巴特的我在讲义里面的最后一个小段，第五段。现实包括宗教的现实，只认识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我，不是他人。这一个人显然愿而不做，做而不愿的，居住在罪孽之家的四壁之内。总而言之，他的罪是事实， 是宗教体验的现实性透露的事实。那弟兄姊妹，听到这里呢，巴特的描述，他的用词跟语言呢，很到位，很特别。虽然不容易使一般读者消化，但是他将信徒在最终的挣扎，所表达的呢，既有文辞深刻的陈述，也有内容独特的深度。到底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应该怎样看待他生命当中心灵里善与恶的冲突和矛盾呢？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段了，这里讲的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嘛，这个软弱的基督徒，我还要把这个称呼挂上一个疑问号。我借用两位这个前辈他们的讲法，约翰斯图德牧师和雅各巴克。约翰斯图德牧师他的解释呢，罗马书的解释很好，里面有三方面的事实，这是简单来说。第一，他说这一段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呢是已经重生，这是第一，这人已经重生。第二呢，这句话重要了，第二，这人虽然已经重生得救，却不是正常健康成熟的信徒。为什么？14节跟23节给我们看到他仍然被罪俘虏。14节最后一句话说，是已经卖给罪了。7章23节说，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结果是什么呢？23节最后一句，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呢，斯图德说这个重生的基督徒不应该算是正常健康成熟的，因为他被俘虏了，被罪俘虏了。第三，这个人在认识或经历上呢，似乎对圣灵一无所知。这句话重要了，因为我们是圣灵论嘛，这个课。罗马书七章有多少次提到律法呢？31次，包括律法的同义词。圣灵有多少次呢？圣灵在7章6节提到圣灵，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作心灵本来是圣灵，相反的下一章第8章有21次讲到圣灵。那么罗马书第7章的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呢？对约翰斯图德牧师来说呢，五旬节前耶稣的门徒属于这种人，没有走出旧约进入新约，没有，还没有将7章6节所说的遗文的旧样换作心灵的新样，也就是圣灵的新样。这节经文重要，因为是第7章唯一讲到圣灵的。我读一下，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下面有注解的小字，心灵或者圣灵，所以按着圣灵的新样。这是约翰斯图德他的解释。那么巴克怎么说呢？他说他是保罗吗？是不是保罗呢？巴克的解释，7章7到25节的记载并不单指他个人一种的特殊经验，而是一种典型的具代表性的经验，因为他的表达似乎在揭露一种宇宙性关于律法与罪恶在人生命里的关系，可是他又十分肯定这是人类经验的特征。那么很明显，这种经验他自己也不能幸免。第二，这个人是现在的保罗还是以前的保罗呢？巴克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说，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做结论说，保罗在罗马书7章14到25节并非形容一个在亚当里的人，而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巴克他暗示这是现在的保罗。巴克还有很好的解释，他把他的目标呢跟第8章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连在一起， 圣灵释放我们。而在第七章这里24节，保罗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跟第八章的圣灵工作的有关经文当中，我们现在叹息身体等到得赎的盼望呢连在一起。所以呢，巴赫提出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讲的我真是苦啊，不是一个绝望的哀叹，而是渴望的呼求。好了，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总结，时间关系呢，分下面这五点。第一，基督徒的内心有善恶之争的矛盾是事实。第二，这种矛盾是我们有属神的生命，也就是重生和肉体的冲突的现实。第三，正如称义得救是一次成就的，而成圣像耶稣基督的品格呢，是今生今世一直要成长的。这也是下一堂课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讨论的了。第四，罗马书第七章缺乏圣灵的讲法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在思路和文脉上呢，保罗在这里讨论的是律法的功能，等他交代清楚以后呢，就会转进罗马书八章的圣灵的主题了。第五点，我真是苦啊的答案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就是圣灵论的课题。关注基督徒的内心善恶之争，使我们对罗马书七章六节也好，更多是罗马书第八章所宣告的圣灵大能的真理，能够有更认真的追求。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而诚实的，用信心的全然仰望我们的主，这样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带领我们穿越第七章的软弱，进入第八章靠圣灵的得胜。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渴望从善与恶的挣扎当中靠着神你的恩典得胜，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承认自己的真实的信仰光景，更恳求天父你引导我们全然的依靠圣灵的带领，活在体贴圣灵的生活当中，就如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还有25节的教导，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你的真理活出来。恳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15课，再会。